人生有三宝，吃饱睡饱还有看到宝。Pubu电子书城是台湾内容最多元的数位平台，想读什么学什么都能找得到。订阅饱读电子书服务，平均一天只要不到3块钱，即可畅读万本好书，当期杂志以及名师影音课程热门有声书任你听，随时随地畅看无阻，内容丰富，天天更新，阅读本书无上限，一个账号还可同时登入9个装置，想用电脑、手机、平板、阅读器都可以，就像是拥有一座专属的行动图书馆，随时开启阅读模式。新的一年就给自己和家人一份最好的礼物，让阅读为生活带来改变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欢迎来到时间的女儿，和我一起听八卦聊历史。上礼拜六据说是一个补班日。好啦，其实你们的补班日就是我录音的现在。你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也还在上班，因为本人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非要拖到最后一秒录音才行。好，但相信大家这礼拜一应该觉得超疲倦的，放完10天连假结果立刻上班，连上6天，这真的是有点残酷。你们还是努力拼一下准时下班好了，赶快回家听故事算了。那今天的故事会很斗争，而且会有一点点小啰嗦，不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现代处于民主国家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的。那拿破仑今天演的是一个政客，政客通常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但他的政客的一面在他的生涯当中，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必要的身份啦。好，但我这两天声音不是很好，好像是有点过敏之类的，就是早上起床到现在，我刚刚已经开嗓，然后喉片吃了一大堆，就好像没什么起色，我的音色现在变得有点粗壮，然后语速待会儿可能也必须要放快一点，不然我怕拖太久的话，到后面声音会整个破掉，就请大家忍耐一下啦。在上一集故事里，我们讲到拿破仑结束了他的埃及长征，回到了法兰西。他在埃及一共花了1年5个月的时间，几乎是当初预估的6个月的3倍长。根据他回传祖国的战报，由于战功实在是太夸张了，所以此时他在法国人民心中几乎已经被封神。只不过这其中的神性实在有太多浮华不实的地方。他向政府招认，此行一共造成大约5500名官兵死亡，但实际上法国在完整结束埃及战场之后清算下来，死亡人数是9000名陆军和4500名海军，比他报上去的翻了一倍不止。而在他离开埃及之后，法国几乎都没怎么打仗，可以说这13000多条性命都可以算在他头上。那拿破仑时期的战争也比较有趣啦，上帝大概是把法国90%以上和战争有关的精气神都省给他一个人了，他去哪里哪里就赢，但他一走那个地方就很容易会搞丢。意大利如此，埃及也差不多。拿破仑走之后没过2年，这里就被一锅端走。原本他期望能建造一条贯穿整个埃及的大运河，把地中海和红海连在一起，以提升欧亚联系的效率，这个大计划也被迫终止。直到半个世纪以后，运河的构想才被一位法国外交官筹资达成，也就是现在的苏伊士运河。直到今天，全球货运都还高度仰赖这里。2021年我们台湾长荣海运的货轮长次号搁浅阻塞，造成全球损失120亿美金的大牌长荣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你就知道苏伊士运河在航运界的地位有多关键。可以说拿破仑虽然没当成包工头，但他对地理和交通的眼光和概念还是相当到位的。要是当年拿破仑真的凿穿了运河，那法国远征埃及的行动就大发历史，光是关税就能赚到他们吐出来。但虽然运河失败了，学术上拿破仑还是相当成功。他随身携带的学者群不但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还根据古埃及研究所弄出来的考古资料写了一部《埃及纪行》。 后来，拿破仑动员了国家机器的力量，调动了超过2000名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技术人员，完成这部多达21卷的巨著。甚至直到拿破仑死之后，本书都还在慢慢发行，成为法国出版史上一项重大的瑰宝。但此时的拿破仑还没空想什么出版品，他得赶回家做点更重要的大事。法国现在政局动荡不安，保王党蠢蠢欲动不说，反法联盟还日日进逼，都政府却毫无办法。他踏上了返乡之路，有些人抨击他是出于懦弱才会抛下埃及远征队背叛同袍，可实际上当时胆敢和拿破仑一起登船离开埃及的才是真正的勇者。要知道英国海军的数百艘船舰依然封锁了海岸线，假如法军的踪迹被发现，对方肯定会直接用大炮猛攻，拿破仑只有可怜的两艘小船，只怕当场就会被炸沉的。然而命运此时还是眷顾他的，敌军奇迹似的一再错过拿破仑的船，当他登上法国陆地的那一刻，迎接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欢声雷动，意大利战争的凯旋场景再次重演，这一次人民的反应甚至还要更激烈更高昂，有个小城市的议员在听见英雄回家的消息之后，甚至高兴到当场倒地猝死，人群不间断的欢呼，民间甚至自发性的排练了一出名叫《英雄凯旋》的戏剧给他看。拿破仑一方面志得意满，另一方面却也开始担心了起来，五都镇到底做事有多烂啊，祖国的处境到底有多惨，人们在面对他的喜悦当中似乎隐藏着一种疯狂，那是一种近似于绝处逢生一般的躁动。拿破仑在享受爱戴的同时也不禁警惕了起来，但在清理这一切之前，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必须先处理。所谓先安内再攘外，家不平何以平天下，他得先去搞定一个人。在巴黎人追星一般的狂热当中，拿破仑先赶回了他在胜利街的家。这条街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当初他在意大利的战功改名的，现在他却必须在这里展开另一场战争，夫妻大战。那个给他戴绿帽的女人约瑟芬，不教训一下是不行的。谁知道当他推开家门之后，却惊讶地发现约瑟芬竟然不在家。他本来以为会立刻看见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场景，居然只是一片平静。难不成他终究还是错看了约瑟芬吗？还是说这女人该不会和情夫干脆私奔了吧？拿破仑的疑惑还没两天就迎来了真相。如他所料，约瑟芬确实准备了一整大套的哭哭啼啼，但这个女人太心急，一听到老公要回家就赶忙出发，想要抢在拿破仑进入巴黎之前就展开柔情攻势。但她猜错了路线，拿破仑不知道到底怎么走，他走去哪都一直被错过，英国错过他，现在老婆也错过他。总之约瑟芬白跑了一趟，绕了一大圈，比拿破仑还更晚回到家。但你也别怪他多此一举，约瑟芬之所以如此着急是有原因的。他知道整个波拿巴家族每个人都超嫌弃自己，假如让讨厌的婆婆小姑大伯小叔抢先见到老公，还不知道会把他讲得多难听呢。约瑟芬一料一个准，拿破仑在半途中已经和家人见过面，现在对老婆出轨的怒气看起来好像是又被火上浇油了。他扬言这次非得和约瑟芬离婚，把胜利街的家大门死死锁住，还把约瑟芬的东西都打包好丢上街。等约瑟芬一抵达，一场精彩的家庭风暴就立刻展开。约瑟芬梨花带雨一般的喊着波拿巴波拿巴，一边拍打大门，眼看老公就是不让他进去，他哭得更加凄厉，还直接跪在门前大喊大叫。他自己哭了不管用，便派人让儿子女儿一起蹲在地上哭。女儿侯腾斯性格温柔乖巧，长得又可爱，向来深深受到拿破仑怜惜，正声泪俱下的恳求继父饶恕母亲。而一旁的儿子欧仁看起来就更可怜了，因为在埃及的阿克围城战当中，他被大炮炸到身受重伤，现在还捆着绷带一瘸一拐，居然也一起赶着爬过来苦苦哀求。约瑟芬这次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背水一战了。他在这一年多来做了深刻的反省，还主动和情夫夏尔分手。 他想起拿破仑对自己的好，对自己的情，更重要的是他想到了自己欠下的200万法郎债务。于是就在约瑟芬回到家之后的第二天，波拿巴家的三弟吕西安前去拜访的时候，很傻眼的看到二哥二嫂一派和乐融融的坐在床上，什么离婚什么赶出家门好像都发生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并且从那一日开始，拿破仑对约瑟芬的不忠绝口不提，连暗示一下都不曾有。约瑟芬也似乎是真心实意的爱上了丈夫，再也没有过二心。到底拿破仑怎么能又再次原谅约瑟芬了呢？在理智上，其实离婚对他而言绝对是下下策，因为法国社会毕竟还是以天主教徒为大宗，打破在天主面前许下的婚姻誓言势必会引起群众的反感。并且约瑟芬虽然劈腿，可是在社交场上的长袖善舞却很难被其他女人取代。他在巴黎耕耘多年，对上流社会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了若指掌，不只是男人们对他服服帖帖，许多夫人小姐也很给面子。在情感上，拿破仑也还是很难割舍对约瑟芬的情谊。他当初对着家人大吼说要离婚，有很大程度只是发泄发泄情绪而已。这场夫妻大战甚至很可能是他精心设计的，因为经此一役，他已经彻底让约瑟芬感受到失去的恐惧。在《红楼梦》当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婚姻关系的：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拿破仑就此占了上风，成为他们婚姻当中的掌控者。最后影响到拿破仑决定的还有子嗣问题。他那位在埃及的克利奥佩托拉，也就是我们上集故事当中的情妇波林，当初在开罗和他你侬我侬了好几个月，却依然颗粒无收。约瑟芬好歹生下了欧仁和侯腾斯，而且两个孩子都优秀出色，拿破仑依然希望老婆能成功给他带来一样优质的继承人，所以于情于理他都没有真正打算过放弃约瑟芬。这次约瑟芬也开诚布公，把自己犯下的所有错误都明白告诉了丈夫，包含自己欠下的一大屁股债。而拿破仑也相当大气啊，没有多说一句话，帮忙把债务清理了，然后也没有报复过那些情夫，全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不过他的忠诚之心也早就已经被磨光了，和其他上流阶级的凡夫俗子一样，开启了各种烈焰行动。起初约瑟芬还有点不适应，有次她抓到丈夫和自己的一个侍女正在偷情，就大哭大闹，结果却惹得拿破仑怒骂着再次威胁要离婚。但欧仁和侯腾斯得到消息以后，却连忙劝说母亲：妈妈，别忘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谁呀？他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您何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那欧仁和侯腾斯在他们父母的婚姻关系当中算是很公正的啦，可能他们也只是不好意思直接说，欸妈你根本活该好吗，欸当初先劈腿的人是你，你现在好意思说。但不管怎么讲，约瑟芬应该是真的很会教小孩，欧仁兄妹不管是个性或者才能都让拿破仑非常喜欢。他是一个性格很多疑的人，而且许多时候还很挑剔，就连他自己的家人都常常让他很不满意，但偏偏只有对欧仁，他曾经讲，这孩子从来没让我失望过。那他算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了解侯腾斯，因为侯腾斯是女孩子嘛，他一方面本来对女生就比较没辙，二方面他也不是那种变态继父，还是会尽量保持一点距离。可是他很喜欢侯腾斯那种优雅又一点文青的气质，他在写信给侯腾斯的时候都直接喊对方女儿，还自称是父亲，而且用字遣词是很真诚又充满关心的那一种。每次他跟约瑟芬吵架，只要侯腾斯来劝架，他就一定会给面子。他喜欢侯腾斯的知书达理，喜欢听他朗诵书本，赞叹他的音乐才华。特别是和自家泼辣的妹妹们相比，文质彬彬的妓女实在讨人喜欢。看着侯腾斯和欧仁，拿破仑经常感叹，这两个要是自己亲生的，他该会有多幸福啊。 排除了血缘关系，真正能引起拿破仑欣赏和共鸣的，往往都是像侯腾斯一样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人们。在他军事天才的形象背后，也正是大量的知识累积酝酿而成。无论在什么年代，知识就是力量，永远是不变的铁则。随时掌握最新资讯，更是成功的基本要件。帕布饱读电子书，就是你保持知识竞争力最简单的解方。帕布一共支援400款九大领域的杂志持续更新，另外还提供超过20000本已发行杂志可供随时阅读，还有19000本书籍小说和1500套影音内容，不管是财经、艺术、时尚、语言学习或国际时事，都能一览无遗。一个账号可以提供9台装置一起使用，满足全家大小不同年龄层的需求。想研究财经投资的大人，注重养生的长辈，研究穿搭美妆的时尚粉丝，热爱艺术与设计的文青，还有需要加强外语学习的学生族群，帕布都能照顾到。古人说，读书讲求三上之功，枕上、马上、侧上，使用零碎的时间吸收新知，最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而杂志当中单篇单篇的文章，正是我们最容易消化的资讯形态。眼睛累了的时候，帕布还囊括了有声书，让你轻松学习。即日起到2月28号前，时间的女儿粉丝可享帕布专属优惠，一整年的饱读方案只要999元，平均每个月只要用不到一本杂志的价格，就能享有全方位的资讯更新。只要开通帕布饱读账号，就像随身携带一座行动图书馆，就算是资讯高度使用者，也不必在家里堆积大量纸张，还能标记重点讯息，随时找出来重新阅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1世纪，时时刻刻能掌握最新资讯的人，就是跑在最前面的人。邀请你一起拥有最高 CP 值的帕布饱读电子书，读到饱，学到饱。好，我们接下来回到故事里。总之，就在欧仁和侯腾斯的努力维持之下，在拿破仑的宽容和大气之下，也在约瑟芬的洗心革面之下，约拿佩开始进入了很长一段的融洽期。这一边齐家工作结束，拿将军转身就要去平天下，现在他觉得都政府简直烂透了，带头的五都镇根本就是五垃圾，而且他还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整个巴黎上下怨声载道，到处都有造反的阴谋细碎的讨论中。但现在拿破仑回来了，局势无疑又进入了白热化，因为人民眼中看到的拿破仑不只是一个常胜将军而已，更是一个穿着军服的领袖。五都镇当然很想弄死他，而且借口还很好找，包含拿破仑自作主张脱离部队返回法国，从瘟疫地区返国却没有遵守隔离检疫规定等等，光凭这些就都能逮捕他。要知道以前医疗还不发达，传染病一旦扩散往往会死伤无数，所以违反隔离法规的罚则还非常非常的重。有督政还盘算着要把拿破仑送上军事法庭，可是当他们听见窗外的人民高喊波拿巴万岁，共和国万岁，波拿巴万岁，他们就很识相的打消了念头。拿破仑脱下了军服，换上埃及打扮，腰间还佩戴土耳其大弯刀，到处参加庆功宴。他身上的一切装饰无不提醒了所有人，这是一个为法国建立了广大的埃及殖民地，打通了往东方管道的伟人啊。那其实我们故事当中简化了很多地方了。拿破仑的传记如果真的要认真看起来的话，大概都会写到几十万字，因为他的人生跟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有很大幅度的交错，而且拿破仑在法国的地位可以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被捧得如此崇高，就是因为他中间还打赢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且也解决掉很多的国内外冲突。但是因为那些细节都比较琐碎，所以我没有打算要把它们全部赘述出来。而这个时候呢，我要先来介绍一下法国五都镇的阵容。其中有两个人比较关键，第一个是拿破仑的老长官，也是约瑟芬前任的 Sugar Daddy 巴拉斯。相对来说，巴拉斯还算是比较有能力的，虽然他比较腐败，但头脑还相当精明，他也很明确的知道现在的督政府对国家是有害的。另外还有一个督政名叫西埃士， 这个人就比巴拉斯还更难搞。一来他没那么爱钱，二来他是一个法律控，原本的宪法就是他拟定的，也就是说他会比别的督政更难搞定，因为他比所有人都更了解国家的法律结构。那西埃士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人，他原本是一个神父，是天主教神学院的毕业生，可是这个人的心底跟拿破仑一样，其实非常讨厌宗教。那怎么会有这种怪人，讨厌信仰结果还就读神学院到毕业呢？首先因为西埃士的爸爸很虔诚，家里又没什么钱，小时候看儿子资质不错，就想说那不然让他将来当个神父混个铁饭碗吧。但西埃士对这个职涯规划很不以为然，毕业的时候还是全班的最后一名，单纯就是为了混学历才勉强读完的。可他为什么又还是坚持要继续考牧师执照呢？因为他想从政。他们家是平民百姓出身，想出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当军人或神职人员。西埃士虽然有野心，偏偏他从小身体素质不好，军队不收，所以就只能被迫选择自己很不喜欢的神学之路。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他就已经正式考上牧师，努力想要往上爬。可这个神职一做，西埃士却越来越厌世。虽然说他凭着聪明才智在教会体系当中一路升迁，但同时他也发现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还是拼不过那些贵族出身的人。他越来越痛恨阶级制度。这时候路易十六还活着，君主制还没倒台，西埃士就写了很多文章支持第三阶级，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平民阶级。在他的论述当中认为第三阶级才真正代表国家，并且他还指称贵族阶级就是一个大型诈骗集团。他的立场鲜明到什么程度呢？原本作为一个牧师，他应该是属于第一阶级神职人员这个族群，地位是很高的。但在三级会议遴选代表的时候，老百姓的阶级居然推派了他。也因为这种跨阶级的表态，让西埃士在平民心里成为一个好像很公正的人。可是后来他的声望却一度严重下跌，因为共和政府打算废除十一税，还有没收教会的土地。那十一税就是传统基督教向信徒征收的香油钱了，只是说我们台湾的香油钱比较是自由捐献的嘛，但基督教他们就更有规矩一点，他们会统一跟所有的信徒收 10%， 就是你总收入的 10%， 跟你去比较好一点点的餐厅吃饭被收一层服务费的意思一样啦。那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这个钱有多大。可是西方的信徒千百年来这个十一税是缴得很自然。我还记得前阵子台湾有一个艺人成立的教会发生纠纷，很多其中的细节就被曝光拿来讨论，有人就抨击说他们强制跟信徒收十分之一薪资的捐献，这好像是一种很狂争暴敛，就是好像有点邪教的行为。其实不是啦，这不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基督教从古到今一直都是如此，而且信徒他们在皈依的时候应该就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也不太能真的讲人家是强迫奉献，你不想奉献就不要加入教会就好了，也应该不至于是强迫大家做这件事情的啦。不过我是没有很确定说台湾的教会有没有全部每一个教派都要求信徒要这样捐，好像没有到全部啦。我有认识一些有信仰的人，他们跟我讲说台湾没有这么严格，可是据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如果你是在官方上有登记的基督徒，那每个月你的薪水就会自动直接扣款十分之一转到教会，也是蛮猛的。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这很离谱，或者是教会一定就是很敛财，说真的这也是教徒自愿被扣啦，而且这真的是跟我觉得每个国家的风俗民情会不太一样，因为基督教的体制很多西方人他们是从小出生就是很适应的，那有些人也是真心乐意想要奉献十一税给他们的神父牧师，然后给天主，搞不好他们就会觉得自动扣款还很方便啊。那当然你要我缴，我是会觉得心如刀割，十分之一真的很多，因为我就是一个俗人。可是我们倒是不用一直抨击说教会这个做法怎样怎样，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啦，如果真的不想缴的人，你自由脱离教会就好了嘛。 但11税以国家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会很严重影响到总体经济的。你想想看，全国上下有将近十分之一的金流全部都卡在教会，简直吓死人。所以到了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想要废除阶级、废除教会的影响力，当然更想要废除11税。只不过虽然西埃是相对比较不贪财，但也只是相对而已，真正踩到他关键利益的时候还是露出马脚，急得公开表态说反对共和政府侵犯教会权益。那他这样当然跟当时的共和意识形态是相违背的嘛，就被解读成你是不是反平等、反共和，你根本骨子里还是支持阶级制度啊。所以就民调显示老百姓开始就没那么喜欢他。但我是觉得也不要怪他说，哦，你也是很贪财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清白可言。诶，努力工作，想要从吃白饭改成吃牛排喝香槟，这想法是人之常情嘛。虽然以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也会觉得这个人操守好像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这世界上有多少完美的人呢？换位思考一下，我想大多数人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来看的话，反应应该还是会跟他一样吧。反正政治本来就只是需要口号，选举归选举，生活归生活嘛。那西埃市最终还是努力成功翻盘，暂时当上了督政。可实际上他自己也是非常痛恨督政府，觉得他们又腐败又没有效率。那这很奇妙，他自己坐上督政，督政就是整个督政府已经是最高首长了，可是他自己却想要推翻这个体制。但他声望不够啊，怎么办？主要是推翻，你要用力推才会翻嘛，那你要找谁才能有这个力气呢？找军人，没有军人支持，你要搞什么推翻，基本上在历史来讲会是比较困难一点的。然而西埃市他一样讨厌拿破仑，他觉得此人专断独行，霸气外露，要是控制不好一定会成为一项重大的威胁，甚至他一度主动提议过应该要枪决拿破仑。于是他先偷偷联系另一名法国将领来跟自己合作，这个将军又是谁呢？不重要，因为他马上就去领便当了，不小心战死。问题是西埃市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棋子啊，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身边的一群歪瓜裂枣都一样奇怪。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屁颠屁颠的去找拿破仑了。但你西埃是想挑合作对象，人家拿破仑也想挑啊，搞政治斗争是姿势体大，一个弄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这时候拿破仑也看清楚了一个状况，那就是他其实根本不必着急，现在想推翻督政府的人很多，他还不必做这个出头鸟。而且他现在声望很高，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他曾经公开宣誓效忠宪法，人民一直都觉得他就是共和国的守护神。但假如他现在站出来登高一呼带头造反，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指控为叛国了。然而希望改变现状的人还有很多，拿破仑在挑选盟友的时候，五督阵当中原本选上的是自己的老长官巴拉斯，谁知道他去找巴拉斯吃饭聊天的时候，巴拉斯却表示他已经找了另一个将军预备来当未来的领导人。然后他还暗示波拿巴，你不是很爱当军人吗？那你就回去当军人就好了嘛，这种政变的事情还是让别的想参政的人来处理就好。拿破仑听了之后当然很嘚啰，其实他也知道巴拉斯会这样说，显然是很害怕政变成功之后会斗不过自己。然而最终使他下定决心转向西埃市的还是他的三弟吕西安。说起来，吕西安才是波拿巴家族真正的偏激分子。拿破仑之所以会正式踏入政坛，也是因为吕西安把他介绍给以前雅各宾派的罗伯斯比尔兄弟。吕西安是一个内心充满狂热激情的男孩，虽然他相貌平庸又不讨人喜欢，却很有政治头脑。讲到真正的革命党人，其实吕西安才是，拿破仑比起来更像是把革命党的身份当作成功的垫脚石而已。吕西安和二哥拿破仑之间相差了6岁，但读书的成绩远比他们的年龄差得更远。他先后去过军校跟神学院，结果都没读出啥成果，毕业之后就只好跑回科西嘉找工作。他最一开始是以前科西嘉独立英雄保利身边的秘书， 还记得吗？波拿巴家族之前被赶出科西嘉岛，就是因为他们公开和保利作对，而掀起双方争端的导火线，正是吕锡安对保利拍桌子开骂，指控他是投向英国的叛国贼。但叛什么国啊？当时的科西嘉根本就不想做法国的领土，投靠英国对抗法国，本来就是小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合理的战略。但吕锡安就是一个既冲动又不太讲理的人，他就是一个彻底的左派。那什么叫左派呢？这个名词你现在如果常常关心一些政治消息，或是常听一些名嘴开讲的话，应该还是会蛮常听到这个名词的。左派的英文你可以很简单的说是 the left， 相对于右派的 right。 不过当时的左派远比现在讲的左派还要更 crazy 一点。所谓左派在传统来讲指的是比较激进、思维比较新潮的派别，但这里讲的新潮并不是以我们现在的观点去判断。左派在最一开始的由来是在当初国民议会上，法国比较凶悍的雅各宾党人都是坐在主席左手边的位置。雅各宾就是后来搞出恐怖统治的那一群人。那在雅各宾之外虽然不是雅各宾，可是政治理念跟他们一样都是比较凶悍的人，也跟他们都坐在一堆。那论点相对比较温和的人，还有包含贵族神职阶级，这一些人大概是很害怕雅各宾跟他们待在一起吧，所以他们就自动坐在主席的右手边。但其实左派这个名词它真正包含的思想类型还有很多，像是完全的平等，所以很多现在支持性别平权、种族平权的人都会被称为是左派或者是左交。那左交是比较香港那边的用语啦，不过我这边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左交右交实际上原本是比较负面的用语，是在形容说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很顽固，很坚持到了一种愚蠢的地步，或者说他们会讲一些很不切实际的空话。只是说这个交和派中间的差别现在好像蛮多人不知道的，以为都是一样的。但左派如果你真的要很深入去讨论的话，包含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算是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讲求平等嘛。可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共产思想也还很新，世界上当时也还没有什么共产党做出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所以假如你硬去分左右的话，共产的概念也是比较偏左的。那我自己其实是不太喜欢人家一直讲什么左左右右的啦，这种二分法式的思维是比较武断的，我觉得这也能算得上是一种奇怪的贴标签吧。你今天赞成一个思想，应该是因为思想本身的精神，而不是因为它跟你被标记在同一边你就去支持它。而且这个左右之分的逻辑已经是200多年前开始发生的，直到现在还要用这样非左即右的论点，其实会有点怪。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美国的民主党，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类长期来讲也是偏左的，可是共产主义也是偏左，那你可以说美国民主党跟中国共产党是同类吗？实务上来讲好像也太奇怪了一点。那你说好，我不喜欢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然我去支持右派好了，可是右派虽然比较温和，却又反对女性堕胎权，而且传统上右派也是反对同性恋的，那以我个人的立场也不能认同这两件事情，所以说我到底是左还是右呢？这是不是很难去区分呢？好，但我要先声明，这个有关右派左派的思想实际上非常复杂，涵盖的领域也非常广，我只是简单论述，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就我拜托你各位不要来私讯跟我吵说我散播错误思想，或者是我这人很正直，没有没有，我重点只是要说我很不喜欢二分法而已。这世界上真的有太多喜欢二分法的人，非黑即白，非蓝即绿，这样过日子是不是好像太累了一点？但假如你是真的想清楚自己自称的那个派别的思想，然后能全心全意支持的话，你要左还是右都立花一点喝了，就我不是很有意见没关系。只是以当时的观点来说，吕锡安不但左，而且大概已经左到都快要贴在会议室的墙壁上了吧，全法国政坛没人不知道他左。拿破仑不一样哦，他只是表态好像很左，可是他并不完全是因为认同，而是因为在大革命的开始左派占了上风，所以我也来左一下好了。 可是后来因为罗伯斯比尔倒台，吕西安作为激进的雅各宾党人也锒铛入狱，还是拿破仑又靠着关系把他弄出来的。接着吕西安又背着全家人迎娶了一个家境单薄的女孩为妻，搞得自己前途茫茫。毕竟想从政一定需要资金，而当时的波拿巴家族还没什么钱，几乎是拿破仑一个人的薪水在养全家。虽然吕西安听起来好像很纯情，但也只不过是把自己跟老婆都搞得一穷二白。好在拿破仑爱弟心切，还是帮他在军队里搞了一份好工作。可以说吕西安每次的冲动之举，最后都是拿破仑在帮他擦屁股。不过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吕西安还是凭借着一股热情当选成为500人院的议员。500人院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下议院。那这边再重新提醒一下，他们的上议院是叫元老院，因为这两个院今天在我们的故事里面接下来会一直不停重复出现。说起来，吕西安原本是没有资格进500人院的，原因是他才只有24岁，而议员的当选标准是必须年满30。但吕西安伪造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再加上他是拿破仑的弟弟，所以政府方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拿破仑回到巴黎的时候，吕西安甚至已经当选了500人院的议长。那议长跟督政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议长会比较类似我们现在立法院长的感觉，就只是负责管理议场上比方说法条要怎么去推，都要怎么投票等等等等的。那五督政的角色会更像执政者，包含国防、内政、财务等等的政务实施都是归五督政管。你只要把五督政想象成类似我们现在行政院长，就会很接近了啦。不过当然议长这个位置在政治上也已经很高很高，五督政都必须要敬他三分，而且上议院这个元老院也会经常跟吕西安接触，因为他们当时的 SOP 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通过什么新法条的话，那就是某某议员有一个构想，他就提出来，那大家可以讨论，可以修改，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最后当然就表决通过嘛。那通过之后，这个案子就要再往上递交给元老院，可是元老院这边他们就只能说好或是不好啊，不好这个案子就再退回，看再修改是怎样，巴拉巴拉的。所以说，500人院的法案要递交上去给元老院的这个人，通常就会是吕西安。但吕西安他之所以可以当选议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哥哥。由于社会舆论敬重拿破仑，500人院才会全体表态愿意支持吕西安。老实说，去掉了姓氏波拿巴，再去掉了和拿破仑的血缘关系，吕西安也只是一个能言善道的激进分子，既没有出色的学识，也没有参政的经济来源，支撑他的只是汹涌的热情而已。但也正是因为他这股疯狂的热情，将来造成波拿巴家族无尽的争端。不过现在吕西安还是愿意为哥哥助阵，在家庭内部，拿破仑的亲人们也各自大展拳脚。约瑟芬的八面玲珑此时派上用场，她以女性化的方式一边帮助丈夫拉拢各大势力，一边安抚和她交好的督政们。大哥约瑟夫是元老院的议员，负责帮忙搜集院内的情报。三弟吕西安作为500人院的议长，当仁不让地负责控制议员的动态。另一方面，吕西安和西埃士一样都是政治狂热分子，所以他也极力撮合哥哥和西埃士的合作。拿破仑明白，要想让督政府整个体系倒台，至少需要一位督政作为内应，便同意和西埃士联手了。但拿破仑仍然有要担心的，那就是军方。你可能会以为他自己就是军事强人，不是军人都很爱他吗？干嘛要担心军队呢？其实法国的将领有很多位，当国家的中央很软烂的时候，你常会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士兵对国家的向心力会比较薄弱，他们的忠诚会更直接的导向自己的直属将领。虽然拿破仑的人望很高，但要是其他的将军不满意，还是有办法发动派系人马对抗。要是有很多将军接连表态不满，更有可能演变成为各方势力割据的惨况。如此一来，不要说推动政变有困难，恐怕整个法国都将分崩离析。偏偏拿破仑很清楚，在法国几员大将当中，已知至少一位对自己观感不佳。 那这一位他的人生非常离奇，我一度有考虑是不是要删掉他，原因是他名字很难念，他叫伯纳多特。可是因为他的身世实在太离奇了，所以好了，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好了，你们可以大概记住他。目前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个伯先生是拿破仑前任未婚妻德西蕾小姐的老公。那有关德西蕾跟拿破仑分手的情节，我们在之前已经蛮完整的讲过，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德西蕾甩掉拿破仑的，但在江湖传言当中情况却反过来，特别是现在网络上有一些中文资料都一直宣称不但是德西蕾被甩，而且他还因为拿破仑伤心到差点从桥上跳河自杀，结果刚好伯纳多特经过桥边把德西蕾拦住，两个人就此互生情愫，然后就恋爱结婚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跟自己的救命恩人结婚简直是言情小说对吧？不过我现在手上所有有本有据的正史当中倒是都没看到这个说法。那拿破仑因为他实在太有名了啦，所以跟他有关的这一类拜官野史真的是超级多，我在过滤的时候也着实觉得有点困扰。但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德西蕾跳河轻生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性格蛮大气做事比较大方的人，我想他应该是没有这么呆啦。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像这样的传闻，我的推测是其实在早期的一些文字记录当中，经常很多作家都会把拿破仑塑造成一个完人，就他是完美的，他的人格是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像他这样的伟人怎么可以被女人给甩掉呢？所以为了要证明拿破仑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很受人欢迎，女人都很爱他的，那德西蕾就被塑造成一个弃妇。但没有啦，德西蕾其实应该是蛮受男人欢迎的，长得漂亮，家里又有钱，根本就白富美的组合。说她可怜到就是为情轻生，应该几率我想是不太高。但 anyway， 也确实是因为德西蕾的关系，伯纳多特似乎特别反感拿破仑，再加上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拿破仑的赫赫战功可能也是造成他不太舒服的原因之一。而且伯纳多特这人相当直接，拿破仑平常讲那一嘴冠冕堂皇，说什么要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民主、共和、打击贪官污吏等等等等的口号，他都不太买单，还会用一脸不屑的表情让拿破仑坐立难安。所幸德西蕾依然顾念旧情，再加上德西蕾的姐姐和拿破仑的大哥结了婚，所以弯来绕去伯纳多特也能算得上是波拿家的一门亲戚，这才没有正面作对。其他位高权重的将军也都决定要加入波拿巴这一边，或者至少保持中立不出来对抗他们。政变终于要发动了，这个事件在法国大革命的发展上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被称为雾月政变。那雾月的雾就是空气起雾会看不清楚那个雾，那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历法当中的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大概就天蝎座的覆盖月份。拿破仑的团队一共准备了两套方案，第一种是要用哄骗的，骗那些立法相关的单位都通通上当，这样就可以渐渐推翻他们。那假如没骗成，就只好用武力威胁，只不过这真的是下下策，因为拿破仑很害怕自己将来在史书当中被人家记录成为一个就残暴的人。军队在巴黎内已经部署完成，以防止有任何的意外。而首先揭开这幕大戏的又是吕西安。吕西安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欺骗500人院的同事，说现在国内的保王党勾结敌国势力，随时可能发动暴乱，大家现在有危险了，要立刻转移到另一座宫殿内以策安全。但500人院可是国家的核心立法单位，议员们要是被团灭，那法国岂不是要灭亡了吗？于是督政西埃士亲自出来说服元老院，要紧急通过一个法条，任命拿破仑成为国民自卫军司令，统领全巴黎的士兵来护卫500人院转移。 要是这个计谋成功，他们就不必担心巴黎内部还有其他的武力足够对抗他们。拿破仑和西埃士的计划是要推翻上下两院，并且废除当时的法国宪法。这个宪法的版本叫做共和三年宪法，因为它是在共和国成立第三年的时候出台的。但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特别是五都镇的特权大到可以禁止集会结社和新闻自由。大家也不是没想过要修改它，问题是这份宪法里面对修宪也设了严格的门槛，每次修改都需要上下两院一共批准三次，但每一次要花三年，好不容易等整个九年过去还必须再开一个特别会议来确认，所以要是整个流程走完，很多议员搞不好都老死看不到了，谁有空等啊。那宪法在我们的现代政治当中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它在英文当中不是一般的 law， 而是 constitution， 也可以被翻译成为叫国家基本法。那宪法是凌驾于所有其他法律的，假如发生冲突的话，那就无条件必须以宪法为主。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宪法又常常被搞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前面发生过的那一大堆政变，什么国月、热月、巴巴巴月的，一天到晚把彩虹线。假如我们深究物月政变的本质，也可以发现这跟前面都一样，是一场完全违背宪法、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叛国行动。但可笑的是，无论元老院或五百人院，此时对拿破仑的叛逆毫无所觉，还赞扬他愿意站出来守护国家的忠诚，把巴黎兵权交给他。为了尽可能合法，拿破仑和西埃士计划让五都镇都辞职，这样根据宪法，政府就要改组，也就成功顺利的推翻旧政府了。于是西埃士率先表态，老子不干了，然后还策动另外两个都镇也辞职。至于剩下的那两个都镇，他们也没撑多久，同样在威胁利诱当中投降。他们其中一位的老婆刚好是约瑟芬的好闺蜜，当天一大早，夫人就被约瑟芬骗到家里吃早餐。其实约瑟芬本来是还想把都镇本人也骗过去，然后直接把他们两个关起来等到政变结束，没想到人家也不是傻瓜，都镇不肯来，只让夫人一个人出席，所以约瑟芬就只好改以各种恐吓威逼，让夫人回去劝都镇妥协。这时候上下两院也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了，但元老院还好，因为他们年龄比较长，做人比较客气，所以只是和拿破仑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然后吵不赢就放弃了。下一关，波拿巴一党又进入了五百人院，想要说服他们乖乖听话。可是这里一方面人数更多，议员又更年轻气盛胆子大，而且也有更多激进的左派人士身在其中。不管拿破仑是怎样大喊自己是为了守护共和、守护法国，他们都嗤之以鼻，彻底看破他就是想夺权而已。就在团吵闹当中，一名左派议员瞥见大门外面黑压压站了一群军人。拿破仑带着士兵来到现场，本来主要是为了威吓五百人院乖乖就范，谁知道却适得其反。左派议员们当场勃然大怒，认定了他是政治恐怖分子。拿破仑试图想走到台上发表演说，但愤怒的议员们一路推挤着想要阻止他。他慌了手脚，竟然忍不住高声喊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再也不想要党派政治了，这一切必须结束。好，什么是党派？有共同理念的人聚在一起，这叫党派。在英文当中，这叫 party。party 并不是只有开 party、开宴会的意思，用来指人的时候，就是指党派团体的意思。那在君主制的历史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讲一个人是某某党，比方说国王党、王后党、首相党、公爵党之类的，但那以前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口语表达啦，就是说你是某某人的同伙，比方说首相党就是跟首相同伙的人嘛。可是在现代政治当中，真正的党派它的功能就完全是为了执政而存在。所谓要结束党派政治，等于是只准剩下一个声音，那这岂不是君主制了吗？哪来的民主共和啊？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讲党派的时候也常常会觉得很烦，你看我们的政治我也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在比烂的一样，所谓的是非黑白加上党派之后就变成不分青红皂白，可是这种话我一个死老百姓当然可以讲，因为我讲了也没什么用，就抱怨而已。你拿破仑走在议会当中难道可以讲出来吗？他就此激怒了左派议员想要揍他，吓得拿破仑只好急扣卫兵前来护驾。没想到卫兵一踏进会场，议员就更暴怒，他们开始又推又打，大喊大叫，打倒暴君，打倒独裁，打倒克伦威尔。那这里讲的克伦威尔就是以前英国的那个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我们儿戏英伦的系列当中讲过，他带头杀掉了国王查理一世，然后自立为摄政王，最后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他差点成功自行册封为君主了。像克伦威尔这样的角色当然是民主制度当中比较伪君子的表现，可是确实拿破仑以前就对克伦威尔的生平非常感兴趣，此时此刻拿他们两个人相提并论也并非没有道理。一团大乱之中，500人院的议长吕西安连忙冲上主席台试图恢复秩序，但议员们已经气疯了，他们涌向拿破仑，有人出手扇他脆配，有人死死拽着他的衣领想把他勒个半死，他的卫兵试图把议员隔开却被挤成一团动弹不得，连制服的袖子都被扯个稀巴烂。在场的目击者甚至还有人以为拿破仑可能就此被人群活活给闷死，曾经的英雄就这样狼狈成了狗熊。拿破仑被逼出500人院，吕西安也尴尬地溜下主席台，但议员们不依不饶，还隔着窗户对外面的拿破仑破口大骂，然后就开始着手推动要剥夺他的公民权。好，如果真的这样搞的话，对拿破仑来说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威胁了。因为在前面恐怖统治的时期，法国的政治批斗 SOP 就是先找一个借口剥夺你的公民权，下一步就是判死刑，然后马上就可以把你推上断头台了。拿破仑现在很清楚自己搞砸了，左派议员们一针见血地察觉到了他的意图，他惊恐地想，难道真的要发动武力叛变吗？还好还好，吕西安又站了出来，哥哥刚才被揍，现在反而还成为他眼中的大好机会。他鼓动卫兵们，宣称500人院里有议员被敌国收买，还伤害了共和国的英雄，叛国贼必须被逮捕，你们赶紧拥戴我哥守卫国家吧。接着吕西安还演出了非常浮夸又戏剧性的一幕，他当众拔出匕首指着拿破仑的胸口高喊，要是我哥将来胆敢损害法国的民主自由，我必亲手刺入他的心脏。这句话当然是胡乱的，但这也是吕西安这辈子最后一次为他二哥干了点真正有用的事情。当时法国意识形态当道，高喊民主共和就是一张最大的神主牌，所以军队很快就被煽动了，卫兵们冲进500人院动手逮捕那些所谓叛国的议员们，拿破仑的两个妹夫也都是高阶军官，现在和拿破仑其他的亲信一起领兵开始抓捕左派议员。吕西安转过头找上那些乖顺的同事们，开始动手起草新版的宪法。到此雾月政变看起来好像结束了，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吕西安还宣称在和议员的扭打当中有人拔刀划伤了他哥哥的脸还喷血，左派也因此被营造成野蛮的叛徒。实际上他所谓那把刀除了波拿巴的人马之外好像就没有别人见过，拿破仑脸上流的血也是因为他看事态不对生气到把自己的脸给抓烂。反正当时的舆论是相信了，或者说舆论根本不在乎，尽管拿破仑伤害了宪法和共和，但因为都政府实在做太烂，老百姓看完报纸上的消息以后大多翻翻白眼也就算了。对西埃士来说目的已经完成，他是一个宪法狂，旧版的法国宪法就是他带头拟的，现在他正不亦乐乎地写一版新的。政变以后元老院被迫同意， 将拿破仑西埃士还有另一个和他们结盟的督政立为临时执政，500人院也因为持刀行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在吕西安的策划之下被要求暂停休会。只不过这个暂停很快就变成永远，500人院从此消失在法国的历史上。当天晚上，拿破仑就带着约瑟芬和孩子们搬进了卢森堡宫，这里是督政府的办公地，在更早的波旁王朝时期是奥尔良公爵的资产。不管是政治上或是历史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这次搬家都象征了他人生的里程碑。傻乎乎的西埃士此时还满心以为自己将会和拿破仑共同分享权力。新版的宪法草稿当中拟定了新的政体，原本的五督政被新的三执政取代，而且这三个执政官还分先后大小，权力最大的第一执政官当然是拿破仑的目标，可是他也并不想让难缠的西埃士一起掌权。怎么办呢？他还得再靠一次三弟吕西安。吕西安的议长身份仍然有分量，这对拿破仑来说既是祝福也是诅咒。因为吕西安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弟弟，他常常会脱稿演出。为了安全起见，拿破仑只好用大笔的现金和房地产贿赂吕西安，按照自己的意思提名。最终在新版的宪法里，第一执政官的蓝位填上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大名，而第二和第三执政官却都没有西埃士的份。这个版本的宪法叫做共和八年宪法。那逻辑是这样的，这个法律逻辑是这样的，议院现在写的东西叫做新版宪法的草稿，想要正式生效，流程上就必须经过一个公投。那这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旧版的宪法就已经是全民公投通过的，你现在重新通过又怎样呢？你按照旧的宪法规定来办公投推翻旧宪法，你根本开玩笑的吧。但拿破仑就是需要这样一块遮羞布，所以公投非办不可。为了保证胜选，拿破仑再次派出了刁钻的吕西安，派他干嘛？坐票，大坐特坐。但有一些人在描述吕西安的时候，会把这个时候的他讲成是一个好像很有政治抱负，真正对社会制度有期待、有梦想的热血青年。虽然常常跟拿破仑抱着相反的观点，但也是基于他对平等自由所付出的热情与爱。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就完全是个屁话。哎，要是一个人真正看重民主、看重自由，还会允许坐票吗？你的自由、平等、博爱，原来是可以接受弄虚造假的哦。说穿了，波拿巴家的人根本都是贪恋权势之辈而已。而且吕西安坐票的手法既离谱又拙劣。老实说，光是当时要全民公投这件事本身就很幽默，原因是大多数的基层老百姓根本都是文盲，他们的投票方式是根据户籍要做一个名册，要投票的人就在自己的名字旁边签个名，代表说哦，我今天有来投票，这样就好。但笑死人哦，都已经是文盲了，他是要怎么签名？他连自己的名字可能都找不到，选票上写的东西也可能看不懂。你觉得这些选民真的有可能读过新宪法的内文吗？所以当时的投票率很低很低，大概只有全国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已。但波拿巴一派的人不想看到这种结果啊，他们要让拿破仑更名正言顺，就必须要搞到好像全国人民都很赞同他一样。于是吕山到处福报票数，首先他只让政治倾向赞成宪法的省份优先开票，等到他们开的差不多之后，他就喊停，好，不要再算了，然后用这些开出来的结果等比例去推算那些反对党占优势的省份。也就是说，那些反对省份的票从头到尾就没有点过，他是拿别的省份的结果来倒推出来的。然后地方官员也跟着做票，很多基层老百姓看不懂字嘛，所以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就是比方像市长、镇长什么的帮他们带头。军队更扯，真正去投票的几乎只有军官，那军官都是很爱拿破仑的，所以通通都投赞成。可等到开票的时候， 这个军官和他手下的弟兄票数会全都一起被算成赞成。好，比方说这个小军官他负责带领300个兵好了，那在结算的时候就会有301票都变成赞成，但实际上这300个人根本没去投，就只有这个小军官去投啦。所以全法国军队开出来的票一票反对都没有，全部都是赞成。更天兵的是，吕先连谎报数字的时候都完全没技巧。像一般人，如果你想要偷灌票，比方说你在这个省市想要多灌30000票好了，那稍微有一点点脑筋的人就会加个比方31524票之类的，因为这样比较真实嘛。但吕先没有，他连尾数都懒得编，直接在上面大大的写了个30000。最终在吕先的操弄下，开票出来大约有300000是赞成票，1500票反对。后来也有人真正去把那些投完的票翻出来重新点算之后，才发现实际上真正的赞成票只有150000左右，反对的大概有几千。也就是说，吕先是干脆直接福报了有来投票的这个投票率。那这件事情真的是 stupid 到一个极点，因为你做票的前提是应该是比方说你快要输了你再做票嘛，你现在本来就已经大获全胜，你做这个票干嘛呢？根本没差，原始票数就已经是压倒性的胜利了。说白了还不是因为拿破仑他们自己心虚，因为政变取得政权的过程不合法，所以现在就想要操弄公投虚张声势一番，好像全法国对新宪法都引颈期待一样。但这真的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啦，因为他们这个做法反而让左派有借口说，你们看波拿巴他们弄虚作假，这一次公投从头到尾根本都是屁，他全部都是假的啦，这些灌票都是灌出来的，根本不应该通过。那这场投票和立法的过程可以说是雾月政变当中的另一场政变，其中不乏荒谬的喜剧色彩，甚至很多的史学家还认为它就是一场闹剧。拿破仑独自成为了唯一的既得利益者，登上了法兰西权力的巅峰，成为了第一执政官。这实在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啦，因为左派和保王党本身是两个极端的矛盾嘛，但拿破仑居然还可以同时站在这两派人马的对立面。他和约瑟芬再次搬家，这一次他们搬进了杜勒立宫，这个地方也是路易十六全家最后一个还拥有自由的居所。拿破仑搬进了国王套房，而且还安排约瑟芬住进了玛丽安东尼亚旧的房间。约瑟芬还怕怕地表示，我每次躺在床上的时候总觉得王后好像在盯着我看呢。就在他们夫妻搬新家的第二天，拿破仑忽然收到了一封信，来信的人是远在东欧的路易十八。这个人待在东欧干嘛？你以为他想啊，因为只有俄国沙皇愿意花钱收留他们，不但继续尊他为王，甚至还肯提供以前凡尔赛规格的排场。这些年来，路易十八只有一个工作，那就是当保王党的人形立牌，不断鼓吹欧洲君主帮他们讨回失去的家产。他甚至还敦促王室遗族穆沙林公主，要她写下被关押期间的回忆录。由于公主的形象一直都很好，身世又悲惨可怜，路易十八打算借此提高人民对君主制的同情心，谴责革命的残暴。只可惜没人理他。现在路易十八眼看都政府被推翻，就巴望着能与拿破仑合作。他在信里写着，只要拿破仑愿意重新拥戴他为王，将来想要多高的官职都可以，要多少钱财他也都愿意封赏。话说到这个地步，路易十八的姿态真是够卑微了。按照拿破仑的话说，这位假国王在信上的用字遣词十分优美动人，满分100他给87分，但他也并没有被打动，只是回了一封信告诉对方，想让王权复辟，那你只能 over my dead body， 还有数十万法国人民的 dead body。 而路易十八怎么办呢？所谓狗急跳墙，他气得开始盘算要真的把拿破仑变成一具 dead body， 只不过这就是后话了，我们暂且先不提。到此雾月政变告一段落，而法国大革命也正式宣告结束。擅长改革的拿破仑急匆匆地再次动手， 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搞定财政，因为他知道现在不革命了，喊再多口号都是屁，要想国泰民安就必须先让人民吃饱穿暖，他所谓的军事能力最多只能锦上添花而已。他拼了命工作，据说每天可以上班18个小时，开会一开10个钟头，其他公务员几乎开得快晕过去。偏偏拿破仑的记性还极其之好，假如你随便在会议上乱回答敷衍他，当场就会被不留情的戳穿。拿破仑很快设立了地方国税局，统一各地税收，然后他还成立国家银行，发行新货币，平抑物价，力抗通货膨胀，还提倡商业发展。尽管拿破仑取得政权的手段曲折离奇，但他这段时间也确实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法国国力在他疯狂工作之下有了很大的起色，可是与此同时，他仍然有下一个大目标要克服。根据共和8年宪法，其实他这个法国第一执政官只能做10年就要下台，这是很合理的啦，因为真正在民主制度当中比较没有这一种给你一座做一辈子的官职嘛，你要是没有一个时间期限的话，跟君主制度不是会很接近吗？那假如他不希望自己的政治路被强行标上保存期限，就必须一直持续不断的保持威望。眼下最简单可行的就是重新取回过去的战国意大利，除了热那亚之外，现在意大利所有的地区都在都政府时期再次落入奥地利的手掌心。但这并不是问题，拿破仑能打赢一次奥地利就能再打赢第二次。上一回他进军意大利的时候花了1年时间凯旋回家，这次他只花了1个多月，而且奥地利这一打被打爆了，连带整个反法同盟都被瓦解。拿破仑不但震折了欧洲，更重新提高了自己的威信。然而野心会有边界吗？人一旦有了欲望，在当上宇宙大总统之前真的能知足吗？尝过了权力的滋味，有多少人能在该放手的时候真正放手？更不要说拿破仑现在还不到40岁，身后还有一大群嗷嗷待哺又虎视眈眈的手足们。什么叫扯后腿？什么叫墙头草两边倒？来自科西嘉岛的落魄贵族波拿巴即将翻脸演给你看。
八卦时间，
今天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品牌爸爸 PUB 饱读电子书。好，这个平台其实我最惊讶的是他们真的是超划算，像我偶尔是会买一些杂志来看啦，因为杂志的性质跟书又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比较及时更新的内容还是看杂志的速度会远比你去找书来看要快得多。可是纸本的杂志像你平常这样单买一本一本其实是不会很便宜的啦，就最低一本大概也要个100多块。可是 PUB 他们的杂志合作品牌都不是那种很小众的而已哦，很多我都是觉得不但品牌大，而且内容也都很不错的，像是商业周刊、财讯、国家地理杂志、 BBC 知识 Knowledge 还有天下杂志等等的。那像我自己是一直都很喜欢国家地理杂志的啦，欸，我以前最开始是看他们的电视节目，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说他们的杂志还更有深度，常常会讨论一些比较新的科学发展，比方说他们最近的一期就在讨论人类的长寿基因，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长寿，是那些按照医生营养师他们的建议过生活就可以了吗？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又烟又酒还是可以活到90几岁，有些人不烟不酒还每天运动照样还是会得一些不太好的疾病，那人类寿命的关键影响因素到底又是什么？还有就是假如科学家他们有办法能够真的延长我们人类的寿命，可是这个延长的界限又在哪里？该不会以后大家都可以活个300岁500岁之类的吧？那好像也有点可怕。那可是因为我是一个超级不懂科学的人，就科学对我来说是本来我觉得是一个很艰涩的学门，可是国家地理的内容还是常常都会还蛮吸引到我的啦。 哦，不过他们有时候也会报道一些和考古或者一些异国文化相关的主题啦。它就是一本可信度很高又严谨，但读起来内容本身又不会让你觉得无聊的刊物。那另外是 Pubo 还让我开发出一本新杂志叫 BBC 知识。欸，我真的是逛 Pubo 他们这个保读方案才第一次发现这本杂志，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应该永远不知道 BBC 在台湾居然有出这个东西。但它内容真的很有意思，里面大多是一些比较短篇的文章，就大概两三页的长度，甚至也有那种半页长的而已。而且它讨论的主题真的是从外太空到内子宫，就听起来跟名嘴很像，对吧？可是它是有提供数据佐证，然后也会有一些照片，或是会放上研究人员大名的那一种，是可信度很高的。那它讨论的内容有些意外的很亲民，也有比较正经八百的啦，比方像什么拯救珊瑚礁或者古代哺乳类动物讨论什么什么的。可是他还会讨论我有看到一些主题，像是在讲人老了之后真的比较会放屁吗，或者是手机荧幕会不会加速老化，人老了之后会不会变得比较愤世嫉俗等等的。好，先剧透一下，其实老人并没有比较常放屁，也并没有比较偏激，就是可能这大家平常日常会有的一些误解，他也都会一一用科学的角度来破解它。但总之呢，他讲的内容真的很多，都会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直看下去了。那其他也有像天下杂志、商周这些我有时候会看，可是像我刚才讲这些大品牌啊，他们平常光单一本的全年订阅价格都已经比 Pubo 他们还要更贵，而且还会贵到两三倍之类的。所以我刚开始被邀请体验的时候，还再三跟他们确认说他们真的是有同步在更新最新的资讯嘛，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学习外语的杂志啦，比方像CNN、ABC Live 这些互动英语杂志，然后甚至还有看到一些学日语的。但他们也有一些书籍类是可以看，可是我光看杂志还有影音课程就觉得 CP 值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高，甚至它还包含一些考试用书，比方像小朋友升学或者是考公职证照都可以有参考书找得到。这个保读方案真的是包山包海啦，我是蛮讶异他们可以打包出这种套餐形式，然后还可以这么划算。那我知道我们家的粉丝听众大多都对阅读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有需求的人，我是真的觉得你们可以考虑先订个一年来看看，你们先逛逛看他们的分类，看是不是符合你们的需求好了。我想应该大多数的人想看的东西都可以被照顾到，那就推荐给大家啦。好，回到八卦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八卦也是一个比较正经八百的内容。为什么物月政变之后法国大革命就宣告结束了呢？在大革命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一天到晚政变，为什么物月之后就再也没发生了呢？拿破仑是真的强到没有其他法国人敢挑战了吗？好，假如我是活在18世纪末的话，我今天真的是很像一个电视名嘴，因为 整个故事都好政治哦。那接下来拿破仑他跑去打的一大堆仗，我也会尽量省略掉一些，哎，一直打赢这些战争有什么好重复讲的，反倒是他今天在政治斗争当中的表现，我蛮乐意特别来跟大家聊一聊。那如果你是很讨厌政治的人，很抱歉，今天你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激情，可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蛮有必要去了解的一些细节啦。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完整个物月政变的脉络，会发现政治真的是一件从古到今逻辑都没什么改变的事情。政治人物的贪念、欲望、尔虞我诈、屁话连篇，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如此，当今政坛依旧如此，而且在其中很多的发言是今天不分国家的政坛你都还是会听到的。我常想，人类在这几百年来真的有进步吗？或许科学真的有吧，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人心的话，这答案还真不好说。讲到大革命的结束，它终结于拿破仑的这样一段话：法兰西的人民啊，一份新的宪法呈现在你们的面前，它将结束共和国内种种的不稳定要素。新的宪法就是神圣的财产权、平等权与自由权。公民们，大革命的事业已经建立在他最初的精神上，他结束了。好，这段话原本还要更长，但我把它摘要了一下重点，不过听起来还是蛮慷慨激昂的，对吧？可是拿破仑发表完之后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大革命真的可以说是相当安静的结束了。为什么呢？激情去哪里了？民主梦去哪里了？对正义的坚持又去到哪里了？ 早就消磨光了。在涨了三倍的物价，买不起的面包，越来越薄的钞票里一点一点的被消耗殆尽了。甚至当拿破仑打赢奥地利回家的时候，人民的反应都相当平淡，依然愿意为他鼓掌，但已经没有那种偶像崇拜的情绪存在。大革命前后经过了整整十年，保王党的造反之所以还能一再找到人民响应，也是因为大革命的种种乱象造成很多人已经厌烦透顶，开始怀念起过去。既然同样是吃不起面包，至少波旁王室不会像恐怖同志一样乱杀人，也没有引起那么多外国势力群起攻之，仗打个不停。那拿破仑的上位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造就的结果啦。假如雾月政变再早一点，那他的根基还不够稳固，第一执政官就轮不到他头上。可是如果再晚一点，别人已经上位又被他推翻，人民可能会对他非常反感。他真的是一个很懂得判读时局的人，政变的时机也已经是大家再也不想听到革命这个字眼的时候，所以他也非常明白，什么战争什么殖民最好短时间内都不要再提，还是先拼经济吧。所以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尽量不主动发起战争。结果不但是他在法国的人气大飙升，整个欧洲的民意普遍都支持他。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是亲眼见证过战争的残酷的，所以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喜欢打仗啊。拿破仑让法国处于能打赢但又不随便跟别人打的状态，其他强国也不敢随便找他们开战，对大家来说都是最好的。但拿破仑高明的地方在于，这世界上多的是纸上谈兵的专家，他却是真正懂得治国的高手。他靠读书增加了很多政治观念，但到了需要实战的时候，他也能接地气的做。该喊口号的时候，他喊得比谁都大声，该包装形象的时候，又比谁都更矫情，但到了该做事的时候，他也一样比谁都更认真拼命。我经常形容他狡猾虚伪心机重，但作为政治人物，我并不是单纯在批评他，只是想要很直白让大家更了解他。以结果论来看，我觉得他一些比较黑的手段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当他有机会掌权的时候，他并没有光急着捞钱，而是真的有实力也很积极的在做事。其实人民只要能过得幸福，很多事都不会太计较的。拿破仑确实是一个贪恋权力的人，但与其说他是单纯为了私欲，我有时候觉得他更像是想要找机会证明自己。比起钱跟权，他更喜欢的或许是赢的感觉吧。这也可能是其他人很难胜过他的原因。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里只能看到物欲享受，眼界是很难达到他的高度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此声明，本节目所有内容均来自书籍著作、国内外历史网站资料或者纪录片，以逻辑梳理之后呈现给大家，希望你喜欢。喜欢的话，也欢迎顺手点击文字说明页面的赞助连结，请黑走喝杯下午茶，让我可以继续说故事。也别忘了去逛逛 PUB 饱读电子书，用最高的 CP 值掌握最完整的新资讯哦。我们下期再见。